PPT 的同工能把 PPT 调出来吗？谢谢。嗯，好，我们今天的题目主要是来探讨这个亲子关系。我们上次在讲到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在以弗所书的5:22-32，我们讲到在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我们讲到妻子当顺服丈夫，我们也讲到那个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我们也讲到再回到创世纪，我们也讲到在是神在创世纪开始的起初对婚姻的设计，然后他的目的。然后在讲完夫妻关系之后，保罗紧接着在6:1-4开始讲这个亲子关系，就是说做儿女的应当如何，然后做父母的应当如何。这个刚好和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相契合的。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有爱的家庭。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三个核心的价值啊，第一个是真理的注视、基督的见证、有爱的家庭，对不对？对，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会把它误以为这是我们的 vision， 这不是 vision， 这是核心价值。其实 vision 的话一般包括三部分，那么第一部分的话是教会的使命，第二部分是教会的核心价值，第三部分是 vision， 是我们的意向。那么这三部分当中，教会的使命是最重要的，因为使命决定了你在神面前的你对自己的定位，然后你的使命是什么。核心价值是根据教会的使命来定出来的。但我相信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很多都不知道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对不对？其实我们教会是有我们的使命的定义的，我之前也不知道，我在去年才知道。所以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不知道是吧 ？OK， 其实你如果去团契厅，你看到那个大的那个画框，你就会看到那上面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建立基督有形的身体，对不对？然后荣耀，彰显他天国的荣耀，对，基本上是这个，这是教会的使命。然后在这个使命的下面，我们定义了三个核心价值。就是真理的注视，基督的见证，还有什么有爱的家庭。那有爱的家庭有两个层面，那第一个层面就是指我们整个教会大家庭，这是一个大家庭，是神的家庭，这是一个有爱的家庭第一个层面。那这个层面是符合圣经的。我们如果看圣经，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是以色列人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你会看旧约里面，就是说以色列人彼此之间的，如果有穷人的话，你要去帮助他，对不对？然后穷人向你的弟兄向你就是说借钱，那你不可以向他收利息，对不对？那谁向自己的家人借钱收利息呢？所以这是个家人的东西，对不对？所以的话，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神把它看作是个大家庭，在新约里面的教会也是这样，也是个大家庭。因为比方说保罗在这里也提到，就是说你们当中你们要去做工，哪个做工有钱了就要帮助你们当中的什么样的那些需要的，有需要的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家庭的概念，所以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6:1-5也这样说到，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的担当，你们之间要彼此的担当，就是要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之间如果弟兄姐妹有难处了，你们要分担他们的重担，你们要分担他们的重担。所以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6:1-5的教导。然后保罗在那里又说，所以将来你们在神的面前你们可以交账，因为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然后为自己的事情来交账。所以你到时候你不能说他们不帮忙所以我也不帮忙，那神不会接受这样的 excuse 的。所以整个教会是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有难处，我们是应该去帮忙的，我们应该像帮助我们的肉身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去帮助他们。如果想想我们的亲兄弟我们的亲兄妹有难处的话，我们会怎样对待他们，对不对？所以你就明白了，就是说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整个教会是个大家庭。所以保罗讲完夫妻关系之后开始讲这个亲子关系。 那么我们讲的有爱的家庭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教会，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按照圣经的夫妻关系，能够妻子说服丈夫啊，那丈夫爱妻子，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也能够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孩子尊重父母，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然后父母能够去也能够尊重孩子，能够不惹孩子的气，按照圣经的道理来教养孩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亲子关系，这六章的1-4节，邀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好吧？最后的3-4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一起来读，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话语，天父，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再次来思考，主啊，在这段话语当中你对我们的教导，主啊，你对我们的期盼，天父，愿你来帮助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保罗先讲做儿女的责任。那做儿女的责任是什么？很清楚，对不对？在6章1节里面说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在6章2节里面说要孝敬父母，所以这里是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对不对？然后在6章1节，然后保罗开始也讲到做父母的责任啊，在3-4节里面说，在4节里面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按照圣经的，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几节经文很简单啊，对不对？很简单。所以我们来先看做儿女的责任。在6章1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儿女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是什么意思？理所当然的话，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这是对的， This is right， 这是对的。那么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对的，也有公义，公义也是这个词。那么什么叫对的，什么叫公义？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啊，这是不对的，这是啊，那但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对的？我们有没有想，我们为什么说这是对的？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凭感觉说，对不对？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农村里面的小孩子经常去我们这村里面有一个桃园，我们经常去桃园里面去偷桃子、偷苹果。然后到暑假，到那个5-6月份的时候，西瓜开始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去地里面偷西瓜。然后当父母知道了，啊，那父母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对的，你们去偷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是错的。那我们一般的小孩也知道这个是错的，对不对？心里面也知道这是个错的。但是有的皮的小孩就说，我为什么偷别人东西是错的，对吧？有的皮的小孩就会这么问，那父母就很生气，说你还给我犟嘴，对不对？那偷别人东西还有理了。但是你要真的问父母，为什么这个是错的呢？这错在哪里呢？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杆秤，这心里面的秤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良心。这个良心在里面告诉我们说，偷别人的东西是错的。所以心里面那个秤就是那个标准。那圣经里面说这个是四分之心，神把这个四分之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四分之心就是神的律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我们是那个，就是说我们是那个 hard writing， 就是 hard wire， 我们是被 hard wired， 就是我们就像一个硬件坐在我们的心里面，神把他的律法坐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就是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我们就知道偷别人的东西是错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偷那个果子、偷西瓜是错的。所以这个你要判断对错，你首先有那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中国人是良心，但这个良心的背后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标准。为什么是神的律法？为什么是神的标准？因为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 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规则是他所定的，这个世界的法则是他所定的，这个世界的真理是他所说的，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他所立的。所以你符合他的所立的这个标准，那就是对的，不符合他的标准就是错的。所以对的就是公义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对和公义是等号的。什么是对的？符合神的标准就是对的。什么是公义的？符合神的标准就是公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对的，这是公义的。这就是义，这就是我们讲的义。我说因信称义，也就是这个义字，这就是义。那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是蛮 struggle 的，因为这段经文你会看到有基本上有四节，其实前三节都在讲做儿女的责任。我在想，我们在这里的大多数都已经是父母了，对吧？都已经不是儿女了。所以我如果在这里，如果是幼师在 combine service 在又给幼师讲，还可以讲。但我们跟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该怎么讲呢？好像跟大家没有关系。所以我就想在这里把它扩展，就是说，儿女听从父母，这是对的，这是神的标准，神所定的规矩，啊，神所定的规矩。那这里面其实一个扩展开来，就是说我们作为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那么神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他的规矩，就是我们要尊重，要服从这样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在各个领域所设立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是儿女了，我们没有父母在我们的头上来辖管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权柄。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老板是你的权柄，对吧？你的上司是你的权柄。你如果在学校里面你是学生，那你的老师是你的权柄，对不对？那如果你在教会，教会的长老长执事可能是这个教会的权柄。那如果你去看医生，医生就是你的权柄。那你活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里面，这个政府就是这个权柄，对不对？所以的话，神在社会当中设立的各种不同的领域当中设立不同的权柄，那么我们人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要在不同的领域当中要尊重不同的权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在创世纪的前三章第一章，你会看到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很有秩序的，对不对？神创造了一个东西就说这是好，然后到第六天神创造了人，说这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很有秩序的。那保罗也说到，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又定了他们的界限和年限，对不对？疆界和年限。所以你会看到神是非常有这个秩序的，人有自己的疆界，也有自己的年限。那么神造这个，神在圣经上也多次提到过，神为大海设定了他的疆界，所以海虽然在其中这个喷轰覆鼓，海浪翻滚，但是他不能够逾越他的边界，对不对？所以神造，神的创造都是非常有秩序的。那么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要遵守各种各，我们就是要服从各种神所设立的在不同领域的权柄。那这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在十诫里面的第五诫的理解。第五诫不单只孝敬父母，而且是扩展到你对社会里面各个权柄的一个服从，一个顺服。在很多年前，我听到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真实的事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事情，大概是在东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东北，就有一位先生，有一位男士啊，他是一个大概姓林，我就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去银行去取钱，去银行办事情。那刚好这个时候就是说那个，警察压着这个，就运钞这个车，就来到这个银行。他办完事情要往出走，刚好就，前面就是这个警察，警察就跟他说，站在那里，不许再过来。他就很不服气啊，对不对？他说你让我不过来，我就不过来，我为什么听你的？ 那我就要过来。那警察跟他说，你再过来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那他说，我就是往前走一步，你我就看你可以敢不敢开枪。所以他就真往前走了。那结果怎么样？那个警察真开枪了，所以这个人就打死了。那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听到这以后是觉得这个事情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我们按照我们的天性，我们都不喜欢服从权柄嘛，说服权柄，对不对？我们都喜欢自由，我们都喜欢自主。但是你活在这个社会上面，它有各种不同的权柄，那你要服从这样的权柄。那么在这个事情上，警察是这个权柄，虽然他拿的工资可能不如你高，对不对？虽然他受的教育可能不如你高，但在这个事情上他是权柄，他让你不要走你就不能走。你如果非要给他对着看干的话，那结果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那神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我们的英文翻译叫 civil 的意思上面设立政府作为权柄，那教会在这个 civil 的事情上面不是权柄，所以教会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要服从政府。但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认为教会是离神最近的，所以教会是最高的，对不对？所以教会有这个权利来批评政府，责备政府。但其实这个是错的。神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教会是权柄，但是在 civil 的事情上面政府是权柄，神设立政府是权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的我们的信仰告白，威斯密斯的信仰告白里面说，在 civil 的事情上面我们教会除非在一些非常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般 say nothing， 他是说我们不说任何的话。信仰告白里面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我们要说怎么说，我们要以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 pure， 就是说上诉是什么意思？你承认政府的权柄在这上面，在你之上，对不对？所以你是上诉的，你是 appeal 的，你不是 approve 他，你不是 reproach 他，不是责备他。所以这是个权柄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说，你们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然后第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里孝敬这个词，我们今天理解的孝敬是什么？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孝敬是什么？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孝敬就是说我们供养父母，对不对？然后每个月给他寄点钱，或者有时间回家去看看，陪陪他聊聊天，是吧？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孝敬。但其实孝敬这个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在它不仅仅指的包含这些内容，它包含的内容更广，它包含对父母的尊重，对父母的敬重。所以它有个敬在那里，它有个敬重，什么意思？所以不光是陪父母聊聊天，不光是给父母就是说寄钱然后赡养父母，而且包括对父母的一种敬重，对他的意见，对他的智慧的一种敬重。这是孝敬这个词在中文里面的含义啊，在中文里面的含义。在儒家里面，这个孝是儒家所有这个人伦，是儒家所有这个思想的一个核心。所以儒家的所有的思想都是从这个孝字发展出来的。在很多年前我去波士顿，当时有一个论坛，在那里有几个，就是说有几个当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哦，那有几个儒家的代表人物，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就谈到儒家的思想，他说儒家思想里面最根本的就是一个孝字，最根本的一个孝字。他说儒家所有的思想都是从这个孝发展出来的。所以在24孝里面，就这不是在中国的孝经里面，他就提到小孝是什么？孝的开始是什么？就是在家里面孝敬父母，这是小孝，是孝的开始。然后忠孝是什么？忠孝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就是说你忠于这个君王，这叫忠孝。大孝是什么？ 大孝是立身。什么叫立身？立身用中国的中国古代的话说来，就是说为天地立心，对不对？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叫立身。就是我们所说的流芳百世，永存不朽，这叫立身，这叫大孝。所以儒家的思想是从这里，从孝字发展出来的，所以他那个孝是很根本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无独有偶，圣经里面也把这个孝敬父母放在这个人的诫命里面的第一条。我们这十诫里面有前面四诫是关于人和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是不是？关于对神的，对不对？所以你不可有别神，对吧？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这都是与神的关系。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关于人的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孝敬父母。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两个中间有很多相似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那个儒家是不是照抄圣经的？他可能不是抄圣经的，但是儒家思想，因为孔子他是把中国那个智慧的一个总结，他是有前面很多人历代传下来的，所以到孔子那个时候的孔子说，我不知道天道，所以我只求人道。而人道里面最大的是什么？孝，就是孝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孝敬父母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东西估价使它变得有价值。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是就是把父母看得很重，把父母的建议看得很重，把父母的智慧看得很重，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不光是赡养父母，也不光是陪父母聊聊天，而是很尊重父母。他尊重父母使你得福，然后在世长寿。那基本上这句话是保罗基本上是原文不动的引用出埃及记的20:12，它是希腊文版本。保罗则引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希腊文的版本，是其实是译本版本。其实是译本是当时就是说托勒密二世他在亚历山大建了一个图书馆，他建了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那怎么办呢？我在图书馆里没书怎么办？所以我要把这个图书馆里用各种书来塞满，所以他就请了72个犹太人的专家，从犹太人的12个支派里边，每一个支派出6个，然后让他们把这个犹太的圣经，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所以这就是当时希腊文版的圣经。保罗是原封不动的引用这句话，但是只在后面少了一个定语从句。这个定语从句是什么？叫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这地上你就可以长久的居住，这地就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地。这直译过来是这样，就是在这地，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你就可以长久的居住。长久的居住，那中文翻译成长寿，英文的话翻译是 long lived。long lived 的话可以是长寿万岁的意思，但也可以是长久的居住的意思。所以英文的保持了对希腊文的和对希伯来文版本的这种精确的模糊性的翻译，因为那个希伯来这个字，你到底是长寿呢，还是在这个地上长久的居住，那都可以解释，对不对？希腊文也是这个意思，但英文翻译也是这个意思，但中文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中文就只好把它翻译成长寿。那其实就是说，在这地上，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可以长久的居住，这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要讲，这是当时对以色列人说的，对不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从埃及出来，行在旷野里面，他们快要进入迦南地的，迦南地是应许之地。所以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要孝敬父母，要敬重你的父母，你就可以在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上，可以长久的居住。所以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对不对？为什么很熟悉？在生命记里面怎么说？生命记里面个咒诅和祝福，对吧？是吧？如果你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如果你遵守他的法度，那么你就可以长久的居住在迦南地上，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要祝福你的土产，对不对？但如果你不遵守呢，对不起，那神就要把 将迦南七族怎么样，神也要这样对你，把你从迦南地赶出去，把你抛在列国当中，让你在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对啊，这是生命记里面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的这句话，其实和生命记里面的那个祝福是很类似的，很相似的。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就可以在应许之地迦南地上长久的居住。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生命记的六章提到什么？你们做父母的，生命记的六章是很著名的审骂，对不对？审骂什么意思？就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听耶和华你们的神给你们的教导。所以你们做父母的要把神的律法教导给你们的儿女，教导给你的儿女。所以你们无论是坐着，无论是站起来，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面，你都要把神的律法教导给你的儿女。这样的话怎么样？你的儿女就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你的儿女就可以在这个迦南地上蒙福，就可以长久的居住在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上面。但是如果你没有把神的律法教导给儿女，如果你没有把神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教导给儿女，会怎么样？所以在士师记的第二章里面，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当约书亚和他那一代的人都死去了之后，结果怎么样？新兴起的一代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父母没有把耶和华的律法教导给以色列人，父母没有把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教导给他们的儿女。所以这新一代的人兴起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律法，不知道耶和华的名，他们就去跟随迦南人去拜巴利、拜亚什他录、拜偶像。结果怎么样？结果就神就兴起这些外邦人、迦南人，对不对？来对付他们，是吧？那最终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但以色列人他们最后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就兴起亚述，神就兴起巴比伦，所以攻陷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父母的责任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父母要教导神，教导我们的后裔儿女神的律法，但父母要教导儿女神的律法，但儿女必须敬重父母，必须敬重尊重父母的意见，儿女要听，所以他们才能够蒙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这条律法放在人的律法的第一条，因为只有儿女敬重父母，你才能够听从父母的建议，听从父母的教导，然后你才能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你才能在迦南地的应许之地长久的居住。所以这一条就是你要孝敬父母，要敬重你的父母，使你得福。使你得福的直译过来就是 It is well with you, It is well with you, 就是你会一帆风顺。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对吧？你会一帆风顺，然后你会在应许之地长久的居住。所以保罗只是把后面那个定语从句省了，他的前面是原封不动的引过来。所以在这里那个应许之地长久的居住，那么放在新约里面是什么意思？放在新约里面 It is well with you, 那么你在这地上就会长久的居住。所以保罗的意思在这里可能就是他可能引用的是旧约的意思，就是保罗是指的是一种属灵的福分，就是说你孝敬父母的话，那么你就尊重父母的教导，那么你在属灵上就能蒙福，你在属灵上就能蒙福。你在这，我们知道你在这人生上，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在你在属灵上是蒙福的。 在世长寿，在神所给你的应许之地上面，你会长久的居住。这句话在新约里面就是神所给你的应许之地，就是天国。你在天国里面会，应许之地里面会长久的居住，就是永生。所以这样质疑过来，你会发现意思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要尊重父母 ，it's well with your soul， 那么你也会得到永生，在神的应许之地，给你的应许之地上会长久的居住。所以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命令。所以要敬重父母，啊，那。当这条命令扩展开来的时候，就不单是敬重父母，还要敬重神所设立的在各个领域的权柄，那么你就会蒙福。那有的时候我的有些弟兄姐妹啊，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他说你是牧师，你为什么去看医生呢？牧师好像是与神很近的，也有属灵的权柄，对不对？为什么去看医生呢？那你是不是把医生放在你的权柄之上呢？所以你会，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对，我是牧师，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我有属灵的权柄，但是呢，我在这个社会上我还是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其他领域的权柄，对不对？所以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要尊重医生的权柄。我如果今天在那个 UCF 的化学系里面修一门课，那我就要尊重翟雷教授的权柄，对吗？然后如果我今天开车超速了，那警察把我抓了，我就不能跟他说我是牧师，你不能开我罚单，对吗？我还是要尊重他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权柄。所以你就 it is well with you。 OK， 所以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那么这是讲完这个之后，那保罗就开始讲你们做父亲的、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使儿女生气，不要激怒儿女。为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呢？是不是说我就不要儿女犯错了，我要不要去管他？因为我管他肯定会激怒他，对不对？肯定会跟他吵架。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肯定不是指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管教儿女，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惹儿女的气。这个在我们中国的父母里面是很常见的。我们中国父母，我们的北美的父母有一个绰号叫虎爸虎妈，对吧？虎爸虎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孩子从小开始培养，按照我们的意思培养啊，对，让他培养成这个社会的顶尖人物。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这个不光在北美，在国内也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把我们的意思加在孩子的身上，就是希望我们没有完成的梦想，希望在孩子身上能够去完成，孩子帮我们实现他的梦想。所以让孩子来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所以这样的时候，孩子很多情况下就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如果真的不好的话，会产生抑郁，因为他不是在为他活着，而是为父母活着，他会产生抑郁。那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国内发生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新闻上看到，北大的一个学霸把他的母亲给杀了。为什么很多人都猜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社会顶尖的人物，是北大的学霸，对不对？他的妈妈是一个单亲的妈妈，跟他父亲离婚，所以的妈妈，很多人猜测就是说，他妈妈把这个所有的希望盼望都放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所以对儿子要求很严格，儿子的压力很大，所以产生抑郁。抑郁到一个极端，他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把他妈妈杀。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加在儿女的身上。那么在这背后的话，我们再扩展开来，你就会看到 圣经里面的教导告诉我们说，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神对我们的祝福，他是属耶和华的，是属上帝的，他有神的形象，有他独立的思想，有他独立的人格，我们要去尊重他，啊，尊重他那个神的形象，尊重他独立的人格。所以当儿女长大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学会放手。放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在这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空巢的父母，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你知道那个放手那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会放手，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他是上帝，他是属上帝的，上帝是托给我们来照管，所以我们要忠心的按照神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来教养他们，按照神的意思来教养，按照神的意思怎么样教养他们呢？在这里说，只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养育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喂饭，然后喂东西来喂养。那它引申开来就是不单指的是食物上的喂养，也指的是就是说知识上的喂养。那么当然在这里保罗指的是属灵上的一个喂养，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去教养他们，喂养他们。怎么喂养呢？就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是训练，要训练他们，要去 discipline 他们。但这个训练对他们的 training， 对他们的 discipline， 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思，去训练他们，去 discipline 他们。警戒是什么意思？警戒的话意思就是教导，按照神的意思来教导他们。这里的教导主要是就是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纠正他们，所以按照主的意思来训练他们，按照主的意思来 discipline 他们，按照主的意思来纠正他们。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会给儿女吵架的，对不对？肯定会惹他生气的。所以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而是说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惹儿女的气，但是要按照主的教训，按照主的来警戒，来 discipline 他们，来训练他们，来纠正他们。因为他们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把他们还给神，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来交账，为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责任来交账。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儿女是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也是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如果按照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其实我们就是个 abuse 我们做父母的权柄了。神给我们权柄，但不是让我们去个 abuse， 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儿女，好好的去教养，按照神的意思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和夫妻关系是很类似的，神给丈夫这样的权柄，做头的权柄，是让丈夫去爱，让丈夫用真理来带领自己的妻子，不是去个 abuse 这样的权柄。在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了这段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神对，借着保罗，然后对这个儿女的教导，然后对父亲的教导。我们在谈到对儿女的责任的时候，儿女应当听从父母，儿女应当敬重父母。我在这里把它翻成敬重，敬重不是说圣经这个词不好，这个词很好，但是只是这个词在我们今天它的意思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那个意思，在古代它的意思是很广泛的，所以我们应该敬重我们的父母啊。然后我把这个扩展开来讲到，就是说这个不单是对父母的关系，而是对神在这个社会所设立的所有的权柄，我们都应当去听从，都应当去敬重。所以这样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 It is well with you， 对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喜欢那个，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对我教管很严，我很皮，经常上房揭瓦，经常上树，啊，我经常在房顶上跑，真的不是假的，我经常在上到房顶上，在房顶上跑，虽然不至于揭瓦片，但是经常把那个瓦片踩碎，就是说。但我父母，我爸爸就是对我很严，所以我小的时候很怕我爸。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我爸在家，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他哪天在外面 工作，我就觉得很开心，没有人管我。但其实正是我爸对我的很严，所以造成了我在社会上的时候，我在社会上就不太能不太，但这不是，我不是说这就是绝对是一件好事情。我在社会上我就不太，就是说不太 aggressive， 因为我不太对权柄的话，我是不太会就是挑战这个权柄，不太愿意去违抗这个权柄。然后在比方打个比方说，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如果他这个人多差值我几块钱，我也不会去给他理论，或者他让我等的时间长了，我也不会去给他理论，是这样。但是这样的话，这虽然是我性格里面的一个软弱啊，很软弱，但是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祝福，从某种方面也是个祝福。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你会看到，神尊重权柄 ，It is why with you。然后做父母的，然后对做父母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思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要按照神的意思来训练他们，来 discipline 他们，来教养他们，不要惹他们的气。当然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意思，我们该给他争吵的还要给他争吵，该惹他气的还要惹他气。但是你是按照神的意思，你儿女会知道你不是按照你的意思，你是按照神的意思，他会尊重你。 OK， 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感谢你借着保罗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权柄，我们应当如何去尊重这样的权柄。主啊，如何去应当去听从这样的权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也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当如何去教导儿女。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不是把我们的意思强加在儿女的身上，主要是按照你的意思来教养儿女。父啊，真的是感谢你，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地活在你的面前。主要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进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这里有三个单张，那念到你名字的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第一个是陈冠宇刘芳。